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民声热线啦。我哋今期节目嘅话题啦，就同大家去解读一下涉桥方面嘅政策嘅。咁啊，节目咧亦都请嚟咗啦，生活区委统战部副部长吓，区工商联党组书记钟明超，咁以及咧就系生活区委统战部吓桥务股股长薛志宏嘅。咁啊，节目期间啦，大家有咩问题需要咨询嘅，咁都可以拨打我哋嘅号码就系6612999呢一条嘅热线电话。啊，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63.com 好啦，咁啊，刚才咧亦都系啊预告咗吓，我哋翻嚟之后咧就会同大家去听下我哋市民嘅一个问题，因为我哋记者咧喺街访过程当中咧都得到咗一个市民嘅关注啊，咁佢哋都咨询咗，咁啊有亲戚出国移民嘅时候户口注销咗，咁但系而家又想翻嚟定居，咁应该点算咧？嚟听下呢个街访。
我的親戚七哥移民的時候户口註銷了，其實又想返國定居，請他去哪些部門辦手續呢？有沒有受理和審批程序是怎樣的？
咁針對呢一位市民所諮詢的問題，邊位嘉賓可以講下？
等我解釋一下。
好，唔該曬，薛股長。
華僑回國定居呢是一項華僑按照規定辦理回國落户手續的業務。華僑申請回國定居呢，由已定居地的地級以上僑務主管部門負責受理和審批，經市級僑務主管部門同意，具有受理條件的縣級僑務主管部門呢就可以負責受理和初審。華僑回國定居證的有效期是6个月，自簽發之日起呢，批准華僑回國定居的市級僑務主管部門簽發華僑回國定居證，不如審批的呢出具未如批准告知單，法律有規定不出的話就作充分的說明呢。華僑本人應在華僑回國定居證有效期內到已定居地縣級機關辦證中心或者窗口户政窗口部門辦理呢個户口嘅恢復同埋登記手續，逾期未辦理嘅咧，需要向原受理機關重新辦理嘅。
係啦，咁我又想問一下咧，辦理呢個華僑回國定居啊，咁呢一個業務咧，需唔需要話即係要滿足點樣嘅條件咁樣啊？薛局長，
係華僑申請回國定居咧，佢要符合以下嘅條件嘅。第一係申請之日起嘅2年內咧，在境內需要住滿3个月，或者連續6个月之內累計住滿90日。第二咧係在已定居地有穩定的住所咧，即係本人或者配偶在當地有自有的房產，或者在當地的親屬咧自願提供自有房產，提供其長期居住。第三咧係有穩定的生活保障來源，例如係有工作單位咧，或者在境內有退休金、養老金，或者親屬願意為其提供長期的生活保障。在這裏舉個例子，張先生呢在巴西居住了很多年了，前段時間他們來到我們生活僑務局諮詢，希望回去捱滿定居安享晚年。張先生是在6月1日入境的，咁佢需要喺入境累計90日先至能夠申請，即係喺9月1日佢先至能夠滿足呢個時間嘅要求。咁滿足咗呢個時間要求之後咧，根據張先生嘅情況咧，佢需要攜帶佢本人嘅中國護照原件同埋複印件、國外合法居留證件及原件嘅同埋中文翻譯件、證件照、本人和配偶在國內的房產的證明、存款的證明、出入境記錄等基本資料，到生活區僑務局填寫的申請書和聲明書辦理該項業務。因為每一個華僑他的情況都不是完相同，為了節約大家的準備的時間，我們建議華僑回來國內之後可以提前到我們僑務部門領取相關的表格和清單，我哋會根據具體嘅情況提供更加妥當嘅建議嘅。
咁呢个咧就系回国定居嘅业务吓一个办理嘅条件。咁如果我系短期翻嚟探亲咧，啊短期翻嚟办事咁样，咁需唔需要办理一啲回国定居嘅一个业务咁样噶？
假如华侨系短期翻嚟嘅咧，就系冇需要办理呢个手续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咧第14条嘅规定咧，华侨响中国境内办理金融、教育、交通、电信、社会保险、财产登记等事务咧，需要提供嘅有效身份证明材料咧，系佢嘅中国护照。外国华人响中国境内办理事务嘅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系佢嘅外国护照。由于国内近年咧移动支付啊、上网办事嘅业务兴起咧，华侨可能响实际嘅办事过程中还会碰到一啲不便，但系近年咧。國家移民局嘅響度着力推進華僑護照響上述領域嘅便利化嘅應用，逐步解決華僑響國內辦事過程中嘅不便。
好嘅，唔該曬嚇。嗱，咁啊，其實咧講起呢一個華僑環啦，咁同埋歸僑僑眷，咁啊一路咧都係好重視咧子女嘅教育嘅。咁有啲華僑嚇外籍華人咧係將子女送翻嚟中國呢邊接受教育，我身邊就有一個朋友係咁樣啦。咁啊，以更好咁去學習同埋傳承我哋嘅中華文化。咁我又想問一下咧，我國咧喺教育方面嘅一啲相關嘅政策係點樣啊？中部
啊，喺我哋中國接受教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就係一個義務教育，第二係一個高中教育，第三一個高等教育等唔同嘅階段。咁啊，針對唔同界定的教育，我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会由我们的教育部制定了不同的涉侨教育政策。那我们归侨的学生、归侨的子女及华侨在国内的子女报考国家举办的非义务教育的学校，可以享受一定的照顾。那具体如下，第一，在义务教育方面，华侨子女在其国内监护人户口所在地的学校就读，视同当地居民子女办理入学手续，免缴学费和杂费。外籍华人子女在本省接受义务教育，可以参照华侨子女就读政策执行。这个第二方面，在我们高中教育方面，华侨学生可以在其父母出国前，或者其祖父母、外祖父母户籍所在地参加高中阶段学校的考试招生，以当地户籍学生享受红等的政策。被高中阶段学校录取的华侨学生学费标准与当地学生一致。第三，在高等教育方面，港澳海侨学生可以参加全国普控高等学校联合招收的华侨港澳台地区学生的考试，简称联招考试。港澳海侨及外籍华人学生亦可以参加我们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联合招收的港澳海及华侨华人以及旗下外籍学生入学考试，简称两校联招，就读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全国联合招生采用网上预报名同埋现场正式确认双结合嘅方式，报名嘅时间一般为每年嘅三月份开始。考生报考嘅资格及详情可以查询当年的招生简章。咁另外啊，我哋区有不少嘅外籍考生，佢哋出生喺外国，但是一直喺国内读书生活，不符合外国实际居住时间嘅限制，不能以国际学生嘅身份申请就读国内嘅高校。根据教育部现行嘅规定，在中国定居并符合高考有关报名条件的，如果在公安部申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可以申请报名参加高考。
原来是这样，唔该晒钟博。那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吓，咁关于涉桥政策方面嘅话题啦，我哋记者啦系进行呢个随机街访嘅，咁啊亦都有市民咨询咗问题，咁嚟睇睇第二个问题。
我听说三桥生在高考方面有加分政策，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是怎么样的。
是啦，又听到一个词啦。刚才其实在上半 part 的时候，我们都有听过三桥生这一个名字。三桥生是什么呢？刚才这位女士都咨询了，三桥生在高考方面有加分政策的。详细的政策是怎样呢？请薛股长和我们讲讲。
好的。三桥生呢，就是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和华侨在国内子女的简称。三桥生参加中考、高考，可以按当地有关的政策享受加分政策。根据我们江门高等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学校考生、考试招生工作的相关的文件精神呢，江门地区的中考的三桥生可以申请招录的照顾，符合资格的考生在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呢加分投档。去年的加分的幅度呢是10分。高考三桥生方面呢，就是经过广东省招生办公示之后呢，符合 普通高考三桥生加分资格考生。普通高考录取的时候呢，按照有关的规定，在文化科总分的基础上呢加分投档，由高校择优录取。广东省近年的高考三桥生的加分呢是5分。在这里要提醒的就是，中考三桥生一般是在当年中考前，根据教育部门的要求呢，到我们侨务部门进行身份确认。而高考三桥生方面呢，在广东参加高考的考生呢，应当在高考前一年的8月15号至10月10号，即是说假如是明年高考的，就要在今年的8月15号至10月10号呢，11月10号前呢，向我们报名所在地的侨务主管部门进行申请。各地市级各级以上市各地市级的侨务主管部门呢，负责受理和审核我们本市的高考报名的三桥生身份确认工作。经市级部门的同意呢，有条件的县级的侨务主管部门呢可以接受申请。因此呢，新会区的考生呢是在我们新会区侨务局进行受理的。
原来是这样，是吧？ OK， 那么除了这个学习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有些华侨人在我们国内呢都是有这个宅基地的。那他们都很关心在这个农村宅基地方面的权益问题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政策，钟部长？
好的。那为了切实回复好华侨在农村的宅基地合法权益，咁我哋广东省啊各口部门同埋侨务部门出台咗关于切实维护华侨在农村的宅基地权益嘅若干意见，就有关问题提出以下嘅指导意见。在此啊，亦都向大家简单咁介绍有关嘅精神。第一，未办理登记法证的华侨祖屋或华侨在原籍农村的唯一住房，含华侨用祖宅地再建的住房，符合法规和政策使用的宅基地，咁房屋的产权冇变化的，可依法确定宅基地的使用权，符合合理情况的，由业主凭当地村民小组和村委会的有关证明，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向所在的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经公告无异或异议不成立的，可办理登记的法证。第一，1987年1月土地管理法施行之前，华侨在农村建房占用的宅基地， 地上有永久性的房屋，至今未改建、扩建、加建的，可按现有实际使用面积进行登记，确定宅基地的使用权。第二，1987年1月至1999年土地管理法施行的期间，华侨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取得的宅基地，凭权属来源证明文件办理登记。第三，通过继承房产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凭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办理登记。咁第二，根据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第17条的规定，华侨在农村的房屋被拆除或者自己倒了冧了，由华侨本人申请经当地村民委员会、卫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半数同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现宅基地未安排他人使用，可以恢复使用原宅基地。原宅基地已安排他人使用，且村内有空置宅基地的，可以按照不超过本省规定的宅基地用地标准，将村内闲置宅基地调整安排给华侨使用。咁第三啊，香港同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居民、外籍华人在我省农村的宅基地确权适用以上的各项规定。
嗯，好嘅，唔该晒中部吓。嗱，咁啊，我知道咧，就远程公证咧，而家喺国内咧，亦都系逐步得到咗推广同埋应用啦。咁呢一个咧，亦的确系为我哋海外嘅华侨咧提供咗唔少嘅便利啊吓。咁我想问一下咧，如果办理呢个海外远程视频公证嘅当事人咧，系需要满足点样嘅条件啊？薛股长
系。为了方便海外的华侨办理公证业务，现在我们国内开展了海外远程公证的工作，充分满足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公证服务的需要。现在在江门地区，海外的华侨就可以联系51公证处进行办理，免除我们海外华侨奔波两地的麻烦。在申请办理海外远程公证的事項的時候呢，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第一，當事人應該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大陸地區居民。第二，當事人在外交部使領館所在地的需要長期居住。長期居住呢，就是指在所在國連續居住停留達180日，或者已經獲得所在國的永久居留權、長期居留權或者工作、學習等長期簽證的情況。第三，當事人不需要其他人員提供語言或者行為輔助，能夠直接與公證人員進行對話。據了解呢，就現在51公證處就會提供懂英文的公證人員協助當事人進行海外的視頻的手續。第四，申請辦理公證事項的是我們駐外的使領官不具備辦理條件的事項。第五，是公證書原則上在國內使用，除港澳台地區。
嗯，好嘅，咁啊，其实睇嚟咧，呢一个远程公证啦，咁呢一种嘅办理政务嘅方式啦，都系提供咗唔少嘅便利啊，方便咗我哋海外嘅一啲华侨华人啦，去办理相关嘅公证工作吓。好啦，咁啊，睇下大钟时间，我哋今期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咧要系多谢区委统战部嘅中副部长啦，咁最后咧就系薛股长作客我哋嘅民生热线，咁啊为市民朋友咧解读咗啦吓广东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咁啊亦都解答咗一啲朋友啦关心嘅涉侨问题，咁啊等我哋咧对呢个涉侨政策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的，那在这里多谢两位嘉宾辛苦了。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将会在8月21号播出，届时上线的单位就是区公路事务中心，那将会跟大家讲讲辖区公路安全运行的问题的，那欢迎大家到时留意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